上次已经说了，这个，佛的过去做菩萨时，为这个割力王割截身体，能够不起嗔恨，于这个我相人相呢，无有取着。何以故？我于往昔结界之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就是佛呢，在往昔为这个割力王割截身体的时候，节节之节，节节就是断断的意思，就是一段一段呢。这个支呢，就支离的意思，分解，就拿刀啊，这个夺山呢，砍山这个菩萨，断了这个菩萨手足，乃至于这个嘞，鼻啊，而且在这个《大毗婆娑论》嘛，还有《大涅槃经》当中，都有叙述到，就是菩萨这个相应的事迹，相应的故事，就是菩萨了，与这个割力王呢，不生呢嗔恨，就是结界之解时。而且发愿就是说将来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啊，第一个来度你，所以这个是佛的宿世一个因缘，所以随这个愿心呢，佛成佛的时候呢，最初度啊，阿若乔成如，阿若乔成如就在那一世的时候呢。是这个恶王，割力王，那么菩萨通达法空，观诸相离相如幻，所以观身呢如幻，观这个来砍山的割力王呢也是如幻，观这个砍山菩萨的这个刀如幻。就是，这个能忍辱的菩萨，这个伤害菩萨的镜像，就是所忍辱的对象。依般若会如实观，就像其他经典里面讲的一样的，四生虚伪，和合而有，犹如空聚，就好像这个虚空一样的了，虚空当中呢，相对的色法显示的时候，种种物象，生生灭灭，变化不停，是犹如空聚啊，这个是入真实观，就以这个基本声闻义里面来讲呢。观身受心法，这个五蕴合合，刹那刹那变化，刹那刹那变化，观到细节的变化的时候，确实它就是没有丝毫可住、丝毫可停留的。就我们世间人呢，做相应的参照的时候啊，他觉得这个事情啊很重要。觉得那件东西很珍贵，那么他越觉得重要的事情、在意的事情呢，他就越想要把它办好、要成就。假设不成就啊，他心里面就烦恼、痛苦。就好像一个人他想演讲把这个讲得很精彩、讲得很好，那么 他去讲的时候呢，他有这个想法了，有这个追求啊，那就怕讲不好啊，怕这个听的人不相信呢、啊，那么反过来又障碍了他想好好的揭示相应的道理义理，形成他的一个困扰，那么本来他的追求啊是好的了，但是临到这个具体的事情呢又不好的了，那么他对这个东西啊觉得很珍贵啊，那得到了他就很欢喜啊，那么失去了呢，失去了就很痛苦，而且是他越珍惜的东西越能够令他烦恼，就好像一个钻石啊，这个是很名贵的，要多少钱的多少万的，得到了觉得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装饰的器具，那么有一次不小心丢掉了的时候呢，那就心里面呢这一回呀这个舍不得啦，乃至于这个烦恼的晚上觉都睡不着，所以他有相应的取着，心里面不能够安定，不能够自在，所以菩萨身观法空，这个割力丸呢、恶丸呢、来砍他的手足啊等等呢、能够依空观照了，依真实意，不为这个相所动，不为假相所这个呢扰动，所以心得自在呀、所以真正的忍呢是要结合空慧相应的忍，不住于相，不爱于相，所以割力丸割他的身体啊，就好像这个虚空里面这个一个显现一样的，所以无有忍的对象，无有菩萨受害的主体啊，这个不是讲无有这个现象，有这个现象，而是如实观的时候离这个相对现象当中的细论不执不住着，所以菩萨呢不生嗔恨。如果是菩萨有取向哦，我现在在忍辱这个割力丸呢，就像我们一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不跟你计较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了，那么他有这样想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有为证，就内心里面他是不认同的不接纳的，有的矛盾有的冲突啊。那么如果今天他忍一点，明天他又忍一点，接得越来越久的时候，那这个心里面就越来越积累的厚重起来，那么这个烦恼就起来了，所以菩萨能够安忍于这个受害的现象呢，当下的这个割力丸的伤害呀、而不起愤怒，不起嗔恨，就是于尔是我人众生受者之相，有我人众生受者之相呢，在结节之解的时候啊，就会生嗔恨，就是若有我人众生受者相，应生嗔恨，就是结节之解的时候，那么这个跟前面无我人众生受者之相一反一正呢，来说菩萨这个般若智慧呀、心行所显。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示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引菩萨的另外生，就是不是这个一生呢，不是我隔离完各界这身体这一件事了，还有很多生事，所以又念过去于五百世，就是这个我们的一段生死轮回呀，称为一世嘛，前世今生来世嘛，三世啊轮回呀相续，这五百世又于五百世做忍辱仙人，这个就是或者是这个间隔那么长的时间嘛，那也是一说了，就是那个时候呢，菩萨为忍辱仙人，那么于尔所示，就是做五百世啊，忍辱仙人呐、菩萨都是怎么样呢？依无相会，行忍辱行，修忍辱行，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由般若会安住其心，由般若会统摄忍辱，这个就不只是这隔离王割截这一生这一世，多生多世菩萨皆依般若修忍辱波罗蜜，集忍辱波罗蜜资粮，尽此成熟，尽此成就，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前面解说了般若的殊胜啊，赞叹般若的功德了，这里进一步呢，就是举菩萨行般若行，以忍辱为说，所以这里又这个解说就是是故须菩提，就是须菩提啊，菩萨发了菩提心，发求成佛的心，广大心，那么真实发心如何发呢？初发心呢是发世俗菩提心，这个见众生苦，愿呢利益众生，出众生苦，关键唯有圆满的佛陀圣者，才有力有能可以度化引众生出离生死苦，所以就发唯利有情愿成佛了这样的这个广大愿心。那么这个是属于世俗菩提心，发了世俗菩提心之后，那就要进一步修，进一步行，才能够成就，不会发一个虚愿空愿，就是发了愿呢，然后由愿到行呢，有行才有果了，你有愿不行就不会有果了，所以愿行果是这样相续连贯的，那么这里这个是更深一层的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我们竟是发了一个大悲愿，根本于对一切众生的慈悲，要利益，要成佛，这个还不足，如果真正要做到呢，要实行呢，要能够深观般若，契入实相，起如是观，这样才能够有殊胜的利益，起广大作用，不然起不到广大作用。你虽然发了心呢，要去度众生呢，那么遇到种种障碍因缘，你可能就退掉了。就像讲，是讲舍利弗吧，是术士发了因缘呢，发了大心呢，去度化众生呢，人家现在起眼睛呢， 他毫不犹豫就把眼睛给了人家，结果人家就说不行，搞错了，是另外一只眼睛，那要他把另外一个眼睛也挖掉了，来布施，结果人家还说这个眼睛不好，所以他就觉得终身呢难度，那么像割裂王，也因为嫉妒这嗔恨来伤害菩萨，菩萨都不起嗔心。那如果只是发世俗菩提心，来行这个菩萨行呢，就不容易，就会产生困难，但是如果有深刻的智慧观，能够离一切相，来修菩萨行，那就能够尽此成就，不会为这些这个障碍呀、所这个来遮挡。那菩萨遇到这些他就被折回了，如果只是发这个世俗菩提心的话，而且这个发了菩提心呢，要修行呢，三大阿僧祇劫久远修，不是一天修啊，就是发了心，就比如说他从他这一生一世，他从出发心开始，然后逐步逐步增进增善，精进，近次的这个越来越这个提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发心如初成佛有余啊，初发心呢都因为起了一个信念，所以相对要比较精进一点，比较努力一点，那么修了一些时间之后呢就开始徘徊了，觉得或者是进步不大了，或者觉得这个做的事情呢多番辛苦啊，然后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呢，有种种困难呢，那么这个事就退了，所以发菩提心呢，修菩萨行呢不容易，就是说发心修行，能够有出离，依这个声闻心来修，要愈加精进呢，愈加努力啊，他都要有相应，如果不相应呢，不容易，那么真实相应要怎么样？真实相应，那就要有般若观。以大乘来讲，声闻乘已经讲，那就是无我观呢、人无我观呢、观五蕴呢为主啊。大乘观呢，就是要无相观、般若观，离一切相。前面意识相范畴呢，就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样来讲，那么一切相呢就含有这个在内，一切相就有为相、无为相呢，有情相呢，非有情相呢，我相、法相，种种都包括了，所以进一步这个要起殊胜的菩萨行，就要离相修菩提心。离相修菩提心就是圣意心，那就是圣意菩提心，不是世俗菩提心，这个时候才起真实用，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生心，就是这个离界相。那么具体摄入到所观的内容上来讲呢，那就是六种境界，色声香味触这六种境界，那么在这个菩萨行菩萨行的时候啊，自利利他了，那么就是要这个交参于摄入于一切事行一切现象当中，那么即使这个在常观的时候这个本身呢所思维种种意啊，那也不离法尘境界，都在这个六种境界当中。那么这六种境界呢就统摄包含一切相，色声香味触法 那么菩萨要升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光色无色可得，光声香味触法无声香味触法可得，色因缘有啊，如幻现呢，声香味触法如幻有而因缘现呢，不实啊，虚幻不实啊，不可得了，无有真实啊，无有这个实体啊，就如是光，那不应诸色生起，就是离相修菩提心，不住六尘境界，这就是离相修啊，所以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在忍辱的时候，那么就是当下对忍辱这件事情，依般若来观，这个忍辱之境，忍辱的主体，忍辱的这个嘞事情，就是三者因缘相待而有，当体即空，当体不可得，关系空境，就是这个法法嘞本来如是，所以合成有三，合成有脑啊，菩萨当下清凉，不住着，不被这个相呢所困扰和扰动，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应无所住身心，就是无住才是真住，这个有住呢，住种种相，住色相，声香味触法之相呢，是戏论颠倒，不如实观，所以这个心啊，就是随着所住的相呢，产生高下想，这个顺的贪爱，逆的嗔恨，一般的呢，增长痴妄，就是觉得他可住着嘛，当这些种种境界变化的时候，明显的这个差异出来，就觉得了消散无常呢，不可接受。实际上这个种种的境界它本身从来没有停留，始终在变化，哪里是说出现这个大的这个差异的时候才是消散呢，才是无常呢，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个苦啊，最根本的苦是什么苦，最根本的苦呢是无常苦，变化苦，逼脑逼迫，你觉得这样想保持，那样想保持，这个是这个，那个是这，那个是那个，就是如你这样的想，如你这样的取，它是有可停留的，能够保持住的，但是它能够保持住吗？所以它自始至终是有变化的，这个人身体有生老病死了，世界有成住坏空了，那么这个人跟人之间有悲欢离合了，种种呢，那么世界因缘呢有兴衰更替，从来不是安稳，没有什么可以坚固，所以这个是深度的一个层面，所以有时候这个种种外相呢都顺于自己的心，这个取着的时候呢，会产生深刻的一种这个忧畏，担忧啊，这个嘞就觉得好像没有一个方向呢，会产生这样的心理，就是不能够如实了解苦，超越苦，所以苦的生成地方呢就是变化性，种种种种因缘生灭相续，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所取着的我人众生，色声香味触一切之境界，都是一种妄取， 不如死的这个呢棺材。所以当这个清流变化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苦迫逼迫，就我不想动呢，他也要我动，这不动也不可以，就这种逼迫性它始终是存在的。那么离相修的时候呢，就是透过了这个六境的表象，洞察到这个呢六境的真实层面，不住着诸境。所以即诸境见如画，显真实，如实光无碍于诸境的显示，无碍于诸境的变化。那么这个六根呢摄入这六种境界的时候，这个自在无碍，不被这个对应的境界了所捆绑局限起来。这个经典里面这个形容呢，众生没有真实观的时候，住着境界，住着这个住相的时候，住相身心的时候呢，如鸟投网，就好像这个鸟啊飞呀、就飞到网里面了，它再怎么飞呢，就被这个网呢这个拦住了，它飞不出去。就像这个鸟笼子里面这个鸟啊，它怎么飞它都飞不了啊，它为什么飞不了啊？这笼子把它关起来了。众生为什么他不能广聚资源呢，成就无上菩提啊？那这个于这个境界呢，四相呢无碍呀，就是他的烦恼戏论成了一个交织在一起的无形的笼子。所以对待于种种境相种种事情呢，不能够自在。刚刚觉得这个境界好一点，那么是训了他的心。然后随着这个变化之后，两种变化，一种是这个对应的这个对象变化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感触，他的这个感觉的心也在变化了。事情在变，他的心也在变。比如说这个东西他觉得很甜呐，那吃到另外一个东西更甜的时候，他那个东西以前吃的那个就不觉得怎么甜了。那么它就有一个境相上的一个变化对比。然后它仿佛在这同样的环境里面经历这个重复这个内境的事情的时候，它就变得慢慢的这个觉得简单了，觉得枯燥了，觉得无聊赖了，那就是它心境又在变化了。所以就是如鸟投网了，或者是如这个鸟在笼子里啊，那它飞不出去啊，不得自在啊。那菩萨起正观呢，如实观照啊，这个诸境不着，不可住，是因生无所住性，无相可得吗？无相可得，无心可住啊。注意什么境呢？若性有住，则为非住。就是如果众生心啊有住啊，这个菩萨发了菩提心呢，要修菩萨行呢，这样才是修菩萨行，那样才算是修菩萨行啊。那么他就住种种相应境相当中，就是有相修，不是离相修。离相修是去真实，这样修或者是持戒，这个忍辱那么对于这个众生呢，应该安顺，不起嗔恨呢，要慈心慈眼视众生呢，等视一些众生呢，那么众生的伤害呢，如果不能够离相修，观伤害的境界，观伤害的事情，因缘幻化性。 这个不死有性，那么就随这个镜像所卷。那么本身这个伤害性变化性是不是一直如此啊？那我就注重这个境界了，我现在做了什么功德了，我现在呢经受了承担了这个众生对我的诽谤伤害这些种种痛苦。那么菩萨有这样的想的时候，对应就是相应所想的相，取着这些相境，取着这些相境，住着这些当中。那么实质上呢，那么这个诽谤也好，伤害也好，这个在你遇到众生的时候，随他的这个烦恼所使。所以在观啊，在起慈悲想的时候啊，为什么要宽恕原谅伤害的对方呢？依佛法来讲，他也在戏论当中，痴狂当中，就好像一个疯子啊，这疯子乱骂了乱打了，那么你要是跟他计较的话呢，那你也是个疯子，所以你不跟他，不能跟他计较，他是为烦恼所痴狂的，所以他来伤害菩萨，颠倒想的驱使，说话呢不如意说了，这个行为呢，没办法控制了，所以要更深宽容啊、悲悯啊、包容的心呢、啊，这个是在观啊升起，这个慈悲心呢、啊，调柔去除这个嗔恨，起这个方便想的时候，方法这样去观的时候，那么从本身上来讲呢，那他这个伤害不是一直都伤害呀、啊。这个事情不是一直都这样呢、啊、那么当这个事情结束了，他也走开了，你也走开了，但是取向分别住着事情呢，他就没有随这个现象直接对应展开这个观察，而住着自己的想，住着自己的取着当中，继续想这个烦恼的事情，想这个伤害的事情，这越想越多了，那么实质上呢，不管你住也好还是不住也好，那么从这个诽谤伤害种种因缘之事，它本身有没有住着，本身有没有个停留，本身就是像这个流水一样的刹那变化，你不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再有同一个这个点可以经历，早就变化了。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从大的范围里面想一想都可以想得到，总把一些烦恼的事情搬出来折磨自己，然后在这个烦恼鼓一鼓的时候呢，那又进一步折磨其他的人，就是传染了感染了，那这个就是住着身心，取向其想，随向妄动，菩萨离相修啊，菩萨离相这个修大乘行呢、啊，那么是那个心无住着，如实观察诸相，了解相的如幻，相的不可得，所以心无住，所以若心有住的话呢，则为非住，就是心不住啊，就是被这些境界所飘溺，就好像一片树叶子掉到这个河里面，那么随着这个河水一路流淌呢，它停得下来呢，它就在这个河里面这个一路飘下去了，众生之所以沉溺在生死，被这些境界所卷走了，所以沉溺在生死当中，不如是观这些境界，所以心就取这样相，取那样相，我人众生受着种种诸相，所以心有诸相。那么这心有诸相是起细论相呢，不如是观呢，所以种种烦恼重重无尽，层出不穷，那如果是法性呢， 离相观呢，这个无助身心呢，那就是灭绝细论之相。从本以来呀，诸相是因缘所现，无有可住，无有可得。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仍旧是如此。所以诸圣同真呢，同一真实，灭除细论。所以这个心啊，是真实住，是真实住。我们众生的取向呢，是万动，千流不停，所以种种万念，种种万念，它是止不下来的，停不下来的，没有办法停的。所以若心有住啊，则为非住，就是有住之心呢，就是取着妄想，随妄轮转，不得自在，所以心得不住啊。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思。那么这个又举前面呢所说，以成其意，这个理呢是相同的。说般若行的时候举这个忍辱波罗蜜啊，那么这里又举前面所说不思波罗蜜，菩萨不应住色不思，就是菩萨不思的时候，度化众生，度一切众生呢，无众生可度啊，不思众生呢，不度色声香味触法不思，如实观察不思的事实。所以菩萨不思的时候呢，无相思，就福德广大，就犹如虚空呢，因为不取诸相嘛，我们众生呢之所以这个心量狭小啊，这个所做功德有限呢，就是取着境界，人我化分，主客观对立，跟种种事情呢做切割，所以这个心不广大，心不广大。这无相布施呢，不住这个六尘境界布施呢，那就是依实相为观，离相布施啊，无住布施，与法性相应，就所施就是广大。须菩提，菩萨为利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就是这个菩萨要利一切众生，要怎么样布施呢？要不住色布施。那这里住不住色呢，就是指不住一切相布施，就包含了声香味触法都包含了，不只是说不住色这个那境界这个内容。这你布施的时候，那你面对的有情众生呢，你要施种种物给他了，那你肯定要说话吗？你肯定看到人呢，这个东西啊，大小啊，所以就有六尘境界非这个嘞对应出现，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就不只是色而已。那么菩萨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不住才是真实起利益，要住的话那就不能够这个真实起利益。菩萨无相布施啊，从自身来讲呢，是空慧相应，施福不取着福，不受于福，那么资粮才渐渐集聚广大。有相布施呢，那么就是取着了，那就像人天所取的福报一样的，就感受乐果乐报，将来还继续轮回，人天小果了，有漏之因嘛。那么菩萨为利一切众生呢，那要无相布施，于自身呢广聚资粮，于他有情才能够起真实利益。这以财物等等去布施众生呢， 这个是有限量的，不能够根本性的引导众生，利益众生，出离生死，超越轮回。那么菩萨无相布施呢，那就是法布施进一步，财务布施先是这个来结善缘，菩萨跟众生呢能够连成一片，那么结了善缘之后再进一步什么，依般若空啊，广演教义，这个传播教法，众生升起正见，那这样子大布施了，就以业的角度相对范围里面，比如说这个人他孝敬父母一样的，那最大的孝敬父母，从佛法的这个大的生意人的业的角度上来讲呢，他如果能够阐发引发父母升起善心，与这个佛法升起正见，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福德。因为父母带他是这个所生的身体的生命，他引发父母这个与佛法升起正见呢，那会引发智慧的生命，那轮回不已啊，不遇正见呢，没有希望，没有可能断烦恼出生死，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三宝了，遇到了佛法了，升起善性，才可能出生死，升起智慧生命。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大福德业，那又如说建立一个道场，建立一个地方，能够让正法呢得以注释弘扬，或者是印刷经典，这个传播不绝，一直这样下去，那么这个也是大福德，这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真实之意，正确的这个真理，在世间利益有情众生，就是法施了，法布施的相应，要利益一切众生呢，这个无相布施才能够真实利益，就是于自也好，于他也好。于自就是菩萨成就之量，于他呢就是这个众生能够得真实利益。所以须菩提啊，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要这样布施，就是依法布施，依无相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呢，那么就是包含了菩萨利益一切众生，菩萨如是布施，这本身这件事情也是诸相当中的一相。有相布施是一种相，无相布施，从相对的这个名言概念上来讲也是一种相。那证入无相布施的时候呢，离有相，离无相，离有无相，说离有相的时候也离了无相，说离无相的时候也离了有相，真实正观呢，这个呢不起细论，不落细论边，这个是真实正观，这个说一切相呢非一切相，就是有相无相呢，住心和不住心呢都是相待于众生因缘来说，相待于这个范围里面，这个些范围里面建立概念，依真实正观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了，离种种细论之下，这个不思不见思者相，不见思的事情，以及发起思的菩萨，三轮体空，这一切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那么与智慧观呢相应呢， 这个出离能观所观，观菩萨布施之相离相，那这个是所观。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这个行种种布施，利益众生呢，升起菩萨行呢，那么这个是这个能观之相，就是所对应的事情离息论相，这个相应事情的升起，如实观照离息论相，说一切众生呢则非众生，那么前面是一切诸相即是非相，那么是指相，后面呢说众生，就是无相可得，无众生可得，只有相待的那个布施作用呢所显，如实观照因缘所成，这个就是有这个忍辱串起，这个般若行，这个下面呢就说这个所串发了修般若行的殊胜呢，不虚，真实不虚，就是如虚之串，这个如实之串，无虚之串，虚无离，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就是这个佛呢，如来呀，所说之文句，所说的言教是真实不虚的。这个用几重来说了，这里五种表达。真语者呢，就是这个不虚伪不假的意思，就真语者，就是说的都是真实之语，这个什么讲，什么事情就是怎么样事情来讲的，这个没有这个来掺假的成分，没有这个来掩饰的成分。实语者，实语者就是如实而已，这个实际的事情，真实的事情。如语者呢，就是如其所如的意思，如其所如，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说原原本本的来说的了，这个事实上本来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说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来说的，来揭示的，就是如语者，就如这个实际的事情来说，那是如语者。不狂语者呢，不狂语者就是从否定的角度上来说的，这个狂呢是欺狂的意思。比如说我没有看到这个人，那人家问我看到了没有，我说看到了，那么这个就是欺狂，跟这个事实呢不对应，就是佛说之语，佛说之意，没有欺狂性，不欺狂众生，不异于人，这个也是从反面否定的形式，来说，佛之语是真实，异就是差异的意思，不同的意思，本来大的说成小的，小的说成大的，那么这个就有异了。那么大的呢，那就是大的这样说，小的呢，那就是小的这样说，那就是根源于这个实际的事情，没有差别的讲，同样的讲，不加修改，添柔加醋，就是不异于人。那么就是为了什么样呢，进一步的因众这个嘱咐，因为像根性呢不深厚的啦，这个初发意啊，不坚固的啦，听了佛前面讲的这个发菩提心呐，修菩萨行呐，要离相修啊， 这个布施呢要无相布施呢才能够是利益一切众生呢那么这个心啊这个或可能有犹豫这个真真实实是如是这样的功德吗那么这里为了令这个闻者信心坚固，所以就这样讲呢，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就是佛不会说谎话的，不会说不实之语的，都是如知道说，这个宇宙世间生命是怎么样，佛就如是的展示，是怎么样的，没有其他的这个隐藏或者是为了某一个目的来做修改没有修改没有隐藏完完全全这个呢如实的呢与揭示所以是这里五种连贯性的来表示佛所说之意是真实不虚是如实而说的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那么这个刚说完佛说法是如实说的那么这里进一步再解释的时候呢又转过来了怎么样讲就是如来所得法呢此法无实无虚就是佛证悟的境界佛觉悟的真理不可以说实也不可以说是虚就是无实无虚那这又怎么讲呢前面又说佛揭示的道理佛说的内容都是如实说离了虚妄真实之说那么在这个般若经卷当中呢佛在揭示真理说这个究竟义的时候是不离智慧而说的依真实所显的那么乃至于这个言教揭示的时候都是多方显现也就是多方显示这个多个层面来显示来揭示不离真实正观契入实相呢契入法性呢观一切法都不落二边都不住着相应的这个呢细论一下那么要说要讲在揭示的时候我们众生的语言境界思维境界是二边境界是细论境界对应所指呢要以这个边境细论境界为正对治就是破除我们众生这种妄念破除众生这种妄见所以要这个依真实所现真实所证指出来消除这种妄见就是对应我们众生的这个观点呢想法呢予以破除那么这个所起之说这样的一个揭示从其本身来讲呢也是相待的要有相应的对应了不然怎么解说呢那如果是对于以证之人的话呢那就无说无事不用揭示了不用解说了证到了真理就是如此了不是用你解说之后才如此啊他从本以来就是这样显示了再防不减一点点 再胜不增一点点，就没有多一点，没有少一点，直显如是，直接就是如此。那么这里佛说，这个是如实语，是真实语，是对应什么呢？对应于我们众生，没有契入实相，在细论的境界里面产生各种观点，产生各种言说，这个妄相纷呈呢，妄念纷飞，许诸种种镜像，著着种种镜像，那么佛只是揭示要众生离相，去向真实，所以对应于细论的这个妄念万见来说呢，佛揭示的是如实揭示，众生所起众生所想呢是虚妄所想，不如实的这个观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佛说的是这个真实语，不虚妄语，不异语，就是无差别语，就是跟这个事实的没差别的。那么这个进一步来讲，法的本身来讲呢，离了虚妄，离了细论，不著着诸相，证入真实的本身来讲，就好像从此岸到了彼岸一样的，这没有从此岸到彼岸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有此岸和彼岸的分别，然后又有此岸到彼岸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就到了彼岸了。这我们此岸是细论颠倒，彼岸呢是清净真实，那么依佛的教法所引的如实之语呢，所观方便通达小了此虚妄分别，那么就契入真实了，这个转迷为悟了。到了彼岸之后还有此岸和彼岸吗？那就没有此岸和彼岸了，因为这个所在的此岸，所在的彼岸就在于当下了，就像这个没有梦醒之前呢，就要有方便，又有方法，要醒这个梦，然后就采取了行动。那么真正梦醒了之后，跟着梦境走是此岸，要离开梦境那好像就是彼岸了吧，但等到醒过来的时候呢，要离开梦境所谓到达的彼岸还是梦中活计，还是梦里的事情，还不是彼岸的事情，所以只是一个相似，说真实非真实，说不虚非不虚，就是指引指向于真实啊，说不虚啊，说真实啊，说不义啊，那么真正契证到的时候这已经不是了，已经从这个跨越了，就是醒过来的时候，醒梦的方便还是梦还是妄，所以我们说实说虚是相对义的这个来建立思维啊，这个相近相呢所取的一个这个层面那么就这个如来所得呢，得无所得，你不能随这个语言转呢我现在离了细论境了，见到真实了，得到真实了，那么你得到真实是不是真正得到真实了？正得真实是实无所得，这个如实正观呢，观无所观，观相离相，即相所显呢是无所得所显，显无可显，那么如来所得法呢，此法无实无虚，可是 作为指引，作为这个阐述表达，又没有办法不依这个相待来与破除，那么对于众生戏论讲佛所说为真实不虚，为如语，为真实语，那这个是一个呢引导上解说上的方便，这需要那么这里进一步讲，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那么是归于什么？归于气证真实本身不离这个呢真实所现。那么对于前面一重呢，这个又观破这又予以观破所以般若意微妙难思难了就是这个不离真实所证，真实所观，来遣除一切戏论之相，而众生呢这个无始以来的复藏心就取着相执着境，已经是这个呢无始以来如此这个根深蒂固的了所以从思维的范式上模式上就是说有着有，说空着空，不容易这个跨越出来经典当中呢在在处处都是揭示这个层面那进一步去了解思维的时候，就不是光从念诵的这个文句上就可以通达，就可以消掉了那就要更多的一个这个思辨明了这个经这个一方一方的，就是一层一层的一个显示就是越思维啊越了解了越明了跟那个经义啊能够相应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如案，则无所见。这个菩萨心啊，住于法行布施，在这个之前呢，已经正确的揭示了，菩萨布施呢要不住色身相归处法，无住布施，这样来住布施呢？才是菩萨所行，才是菩萨这个呢修行的相应。那有相布施就是住于法行布施，不跟菩萨行呢，能够真实相应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依相应的现象来做比喻，如人若暗。若暗就是好像走到黑暗的地方了那我们人呢要辨别方位啊，辨别这个物象呢，它一定有光明，没有光明不行比如说这个乌漆抹黑的，就是一片都是漆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它走都走不了哪里去了所以它要有照明的光，那要是白天呢，那就有太阳光这个能够看得很远能够知道远近，知道繁琐如人若暗则无所见，就一无所见了，被黑暗所包裹住相布施，没有这个离戏论，还为这个无明呢所遮挡，就是无始以来的我执法执这个戏论呢所遮挡了那么虽然从发了这个心去这个修菩萨行布施是一个呢 相待的一个善行，就是这个财师、法师、无畏师来去做布施啊，那这个是个善行呢。就比如说现在哪个地方的儿童没有书，他就收集了一些书去帮助这些儿童。哪个地方呢就没有学校，他就他自己有资财，或者是他通过一些方法召集很多人，成就这些资财，去建学校给这些地方呢有书读。或者是哪个地方这种人呢颠倒啊，社会管理啊错乱呢，他这个改变思想，引导产生了一个良好的这个管理方法、管理秩序，大家在这个地方都生活很安乐，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呢布施，那么这个从善法善业的角度上来讲呢，能够带给这个自他众生的这个帮助，他去这个帮助读书啊，帮助这个呢获得良好的一个生活秩序环境呢、啊，那么这个很多众生受惠，那是一个善行的。从我们世间来讲，那这个就是对比那种恶行、伤害、困扰、诽谤等等，那他就有一点的光明行吧，应该是，从这个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但是这里呢，是从佛法的真实意义来讲，究竟意义上来讲，你就是有世间的善行，没有离相布施，依真实意观做饶益众生的事情，那还在黑暗当中。就像修人天福报，为什么不从佛法的深层意义、究竟意义它不可取。他比如说他这一生造了很大的福报，来生当了个国王，这个嗔恨心一生，这个困苦这个整个国家的臣民，又做了很大的恶事，下了地狱，福报不大呢还做不了大坏事，福报越大呢越能够做大坏事，那福报大嘛，影响的人多嘛，他的资具这个呢很多，他的这个威势权势这个很大，那么其他人都不敢影响他了，或者是他的这个世间戏论邪见广为传播，大家都听他的这种邪见，互相残害，你害我，我害你，辗转相续，那么这个呢他也是会产生大危害，小范围来讲他是一个利益，是一个善行，可是从禅的角度、究竟的角度上来讲呢，是对自他众生的一个伤害，他没有从这个戏论里面、颠倒里面超越出来，不是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在这个有限的一个范围里面有了一点善行，那么佛法从究竟意义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有相布施、诸法布施还没有出离黑暗境界，还见不到光明，还不在光明当中，而且从菩萨的这个正布施当中取相布施啊，就是为相所爱，就是被这种种布施的事情、布施的相呢、啊、障碍住了，智慧没有打开，觉得布施了，觉得这个他做的功德了，那么就是取这个布施功德，着这个相应的福的意义，那么随这个上面就起了痴心，不要说贪爱呀，那还有就是贪爱功德了，我的功德很大，你的功德很小，就又产生慢心了，那我做这个功德，不让你来做，那还起了嗔心呢，所以有痴、有贪、有慢、有嗔，种种烦恼都起来了，就犹如在黑暗当中呢，这个没有光明呢，走到这里碰一下，走到那里碰一下了，跌跌撞撞， 这个走的歪七斜八的，他没有这个光明嘛，打不开嘛，所以这个要以有相布施，这个诸法行布施呢，则无所见，就是智慧眼没有开呀，没有慧眼呢所见呢。若菩萨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那么就是以这个无相布施来说的。前面是以这个有相布施来讲的。菩萨不住法而行布施呢，就是不取相，住法就是取相呢，取住法了。不住法呢，就是不取住相。如是观诸法，如是观诸相，离相无碍，这行布施，这个就好像是如人有目，日光明照，就好像这个人有眼睛能够看到东西，在这个太阳光的照耀之下，普见万物，普见诸相，见种种色，就是远处色的山，近处的水，周围的房舍村庄，这个城市等等，这一切都看得到了，都能够了解到了，这个是无住相布施，不住于法而行布施，见相能够如实观察了，这个生灭不可得，布施种种事相不可得，这个跟这个布施的这个事情，布施的这些内容的本身如实相应，如实契合，将原有在布施种种诸相上的这个错误层面消除了，破除了，所以这个呢是如实的正观而行布施的善行，那就是离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起圣意菩提心呢，修真实行，就是如实观如实行，乃至于利益众生呢，这个同一真实，那么就好像是打开了眼睛，有光明来看世界一样的，可以善加抉择，如实的取舍，就是这个应该怎么样做，应该怎么样引导，这个当中相应的种种这个障碍都能够消除，所以这个是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那么这个是跟前面相对的，前面是住于法行布施，好像入暗了，这里呢不住法行布施呢得见光明，这是一暗一明，举相应的事为例，所以这个修布施要怎么样修布施呢，要无住相布施，从暗入明，修行呢学佛呢就是要有生智慧啊，离愚痴啊，这愚痴就是黑暗，智慧呢就是光明，要从暗到明，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不是搞得越来越糊涂了，越来越不知怎么办好了，那这个就是跟佛法的这个方向这个不一致，不相顺。须菩提，当来之事，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此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那么就是这个劝说这个修般若行的真实的无虚妄的，那么这里进一步赞叹其功德，就是当来之事，就是将来的时候，现在这个皆是般若意了，就有将来有善男子善女人呢，对于这个般若经可以受持读诵，就是乃至于受持读诵，那受持读诵那么还有呢，就是能够解义，能够为人说，能够如说而行，那么这个依次来讲呢，功德增上，功德辗转增上，那你就是读诵受受持都有殊胜的意义，就是佛以智慧呀、悉知世人，悉见世人，就是能够持诵般若经，这个佛呢都会能够了知，能够观察到，观察到这样的众生呢，观察到这个友情呢，他在受持般若经卷呢，那有般若经卷的地方呢，就好像佛在世了，因为有般若经卷呢，有般若法来，这个殊胜之意啊，成于世间，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就是能够闻说般若，那要依什么？那要依般若这个经卷呢，要依佛说的般若言教啊，没有般若的言教你怎么闻说呢？那发心诵持辗转流通，辗转为说，那这个就是般若了，流行于世间，令闻者生起广大利益，闻的人呢就能够观察这个生命，观察友情的这个真实，离除灭除在这个生命宇宙上面所起的种种戏论，这样打开这个智慧啊，由妄入真，转迷为悟，那么这样的话你进次成熟的话发起这个善根善资粮呢，究竟的将来那就可以受菩提记啊，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不是会得无量功德了，这无量无边功德了，就佛像佛说的法身记一样的，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尽，无是大三门常照如是说，那么这个阿说是说完之后呢，那个舍利弗就得法眼尽了，正行离身了，就是最起码是证得出果了，那成就这个因缘了，那么对于具资粮的人呢，他只要有这一个因缘契入，他就会能够成熟啊，殊胜的功德，成熟圣道，那成熟了圣道，这个意义就非凡呢，就像六祖大师，他遇到这个客僧呢，比丘僧呢，在那里诵《金刚经》呢，当然呢，你不知道这个比丘僧他有开悟还是没有开悟，但是从六祖大师，他的因缘上来讲呢，这就是一个启发，一个开端，他因为术士具足这个善根，所以一闻经语， 心开意解了，然后就发起求道之心了，最后大禅这个禅宗，这个观大这个佛的教法，让更多的人能够去这个明了佛法的真理，去实践佛所说的大道，菩提大道，那么这个就是成就功德了。所以乃至于受持读诵，就是佛表示对这个法的殊胜呢所起的一个呢推动，就是重视这个般若经，重视这个般若经卷，所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是观见了知有说般若的地方。那么当然从佛的无漏功德圆满智慧上来讲，能够周遍了知一切世界一切地方，有这样的力量，那么对这相应的行者行持者，佛也其能够观察了，来嘱咐护念，这护念这样的行者，这个持诵般若的人，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那么这里进一步又做较量功德，这个是金刚经里面呢会有好几重都出现的，那么之所以从前到后一重一重这样较量，这已经前面说过了，那么对于四相上这个入手的众生，还不是一下子马上听闻经语就可以真实起观照能够如理实在的，那么他有这个功德较量呢，也能够升起信心，升起这个对于般若相应的产生这个类恭敬呢，崇仰呢，乃至于求闻通达，那么四相上而入，来兼顾，来升起信心。那么这里的这个较量呢是第四重，前面在这个较量功德呢是说这个以恒河沙的生命布施，但是这里呢就是以更多的这个来较量的，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就是三日分，因为这个印度时间习惯呢它是一日呢就是一日一夜呢就是分成六分，昼三时夜三时，也古代中国呢是分成十二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时，那印度就是昼三时夜三时，比如说早上天亮到十点，那么这个四小时为初分，那十点到下午两点这个四小时，那么这个中日分，那么两点到这个六点呢要入夜呢，那么是后分，就是初中后，那么是昼三时，那么这个昼三时当中呢，这个发心的人呢以恒河沙身布施，前面就是讲这个若复有人以恒河沙身命布施，那么只是这个总说只用恒河沙身命布施，那么这里的这个范围呢就是说的更广大，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一日三时，那等于他整个时间都满了， 这么多的时间呢，以恒河沙生命不足。那这个是从事项上做比较，就像我们现在讲比方说，打比方讲这样来的，那如果真正要做了呢，除非是什么，正如圣位的菩萨呢，这有神通啊，于千世界、于万世界、百千世界现身，去做布施，那才做得到。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一般的是做不到的。那么，这个如是无量千万亿劫，那么这个一天是这样的，这个时间有多久呢？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这一个劫多长呢？一个劫有尘住梵空这个四个劫，而且那么这个尘住梵空一个劫呢，一个中劫呢，它有20个小劫，那么一个小劫呢，它就是这个100岁要增1岁，100岁减1岁，这一增一减，从84000岁减到20岁、10岁，又从这个短的寿命增到84000岁，那等于3600多万年了，那么这一小节了，那20小节为一中节了。80中劫为一大劫了，无量百千万亿劫，那么一天都是恒河沙生命布施那么久那么久的时间，那这个就是形容，非常强调那这个菩萨的布施功德，就是以生命布施的这个广大时间的久远，一生布施，那么这个功德大极了，不可计说了。可是对于经典上来讲呢，这里教练呢，若复有人得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就是如果这个呢，再有人呢，他来闻这个经典，闻《金刚经》，了解这个般若义，具足信心，就是与这个般若章句呢，如实生信，那么其福德呢甚彼，就是他这个对于这个经典呢能够信训，那个信心不逆就是信训的意思，就是你闻这个般若义与这个经典，你就是起了信心而已啊，不要说别的，不要说能够更进一步如闻解义，这个如意修行，你就能够对于这个金刚经，对于这个般若章句，能够领受接纳，就是我听了这个金刚般若这个妙义我还不算是很明了，不是很理解，但是我的这个经典呢完完全全能够接受，知道佛所说所揭示真实不虚，如实之语，深深恭敬，确实如经典当中所说，这个是出生一切诸佛功德的，成就一切诸佛无上菩提的，这个依这个经啊，闻这个义啊，如说修行呢，能够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就起这样的这个信训心，那么这个福德就胜过于这个百千万亿劫了，恒河沙生命布施，这福德多大呢？那么这个较量呢，也是。这个鼓励能够闻说般若，能够持诵般若，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那么这个进一步讲，就是 这个书写受持读诵，那就不仅仅是这个升起了信心，是由信心而这个呢书写来受持，秉之于心，乃至于这个持诵读诵，用般若之意呢为友情呐、为众生呐、讲说，为人解说，在古代就有这样发心呢，所以才会有很多佛法这个经卷的石窟啊，就像这个房山石经一样的，就是这个净王法师啊，发心呢、他从这个隋朝开始了，隋唐之际啊，这个隋唐之际啊，要开始发心呢，就是把经典呢刻在石头上保存起来，因为石头比较稳固了，比纸张好啊，那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呢都不会这个坏掉，那么这样保存呢就让后来的人能够有因缘看到佛说的经典，就是他发这样的一个心啊，那么这个就是跟这里讲的这个书写了，这个是同样的性质的事情，那书写我们就手写，写到纸上，过去写到帛上，就是这个丝织品上，那么这个刻在石头上呢也是一种方法，成于千古，保存到未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有多少多少众生呢能够得因缘呢闻到经语啊，所以这样做呢也是能够保持般若教法，为弘传般若教法呢这个起到增上缘的，起到一个作用的，那么有这样做呢也是一个非带来大福德的事情，胜过于恒河沙僧布施的功德，因为我们依身布施，依相应的相事行上的帮助，只能够少分的利益众生，般若波罗蜜能够离戏论这个起真实观，超越生死，就断除烦恼，超越生死了，是一个功德殊胜，意义广大，乃至于你保持持诵这个书写，这功德不可思议。那下面呢就是进一步这个广说般若的那个殊胜功德，赞叹般若的殊胜功德，那么这个呢先说呢这个大般若呢般若经呢正对应之机呢是大乘菩萨，就是为菩萨所说的须菩提以要言之，世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那么这里在赞说般若功德了，就是先这就是总要的这样来讲，以要言之啊，就是概要的意思，总要的意思，总要的来讲呢，这个般若的这个殊胜，般若的这个功德意义，世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这也就是前面在相对这个现象上来较量功德的时候，那个受持手持这个般若经都胜过超过百千万亿劫用生命恒河沙生命布施的功德，这前面较量功德的时候就这样说，那么这里呢进一步说显示呢就是先总说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无边功德。这可思议呢，就是我们可以思维上能够想到，能够较量，可以言说。不可思议呢，就是无可计量，无可言说，不可穷尽的意思。称量，称量就是衡量的意思，可以衡量的意思。这我们相应做了这个布施，相应做了某个事情，将来会比如说十小节，或者是三生，或者是几生，得到种种什么样的功德，那么这个是可称量的，可思议的，可比拟的。那么这个经典如果讲功德的话，就是无边功德，没有边际，所以不可称说，不可思议。就是你讲再大的功德，讲任何的功德，都比不上这个般若的功德，就是有这么重要。所以是无可超过的强调般若功德。如来为法大圣者说，为法最善成者说，那么这个就是旗帜明显的，就是非常明显的揭示这个般若所度化的对象是为大乘说，为最上圣说，就是佛说法呢，也是依众生不同因缘来解说的。揭示经题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经的意思啊，就是上气诸佛庙里，上气真实，下气众生所度化的因缘，下气众生之机。因为这个来闻法了，各自众生呢因缘不一样呢，有上根深厚，有上根薄少，有上根一般的，有的还是没有上根的，诸多因缘不一样。所以这个未度化因缘，未度化的呢要做点度化因缘，去结个上缘，令他闻这个某义这个生欢喜。那么已经有这个上根有度化因缘呢，那他有声闻行的，有菩萨行的，有这个植入这个真实意尘的，殊胜意的，种种不一样。那么还有是不定性的，这佛分别就为这些众生揭示不同的法。当然也是有的地方就是讲佛说法呢依因缘说，这佛依因生呢演说法了，各类众生随得解，就是不同众生解大解小，随其这个善根因缘，相应的能够得以这个临解其意，就像这个水这个落下来一样的，这个大树它也吸收了，这个小草也吸收了，这个灌木也吸收了，因为它这个树啊大小不一样的，它吸收的水分呢是不同的，小草只能吸收一点点，大树能够吸收很多，一般的树木能够吸收这个中间差不多的这个水分那么各自它本身的因缘条件不一样呢，这各类众生随得解。那么对应之机那就是正对应的机了，那么就是某些经典说深刻之意，某些经典说粗浅的现象，皆是不同。那么这个金刚般若，这个般若波罗蜜经所揭示的，所对应的所揭示的理，对应的对象是什么样呢？是为发大圣者说，就是为这个大圣菩萨说的，显示大圣的，为发最上圣。最上圣是什么？佛法里面讲三称啊，声闻缘觉菩萨嘛， 那么实际上大乘菩萨呢，从因地发心叫菩萨，圆满成熟呢就是佛，这佛又称为妙觉菩萨嘛，那么菩萨当中最殊胜，那就是佛了，圆满了，所以这个最上乘呢就是指佛乘，就是为佛，为菩萨说的，为成就大乘，为成就佛果说的，这个是般若波罗蜜，所对应的这个呢众生，所对应之机。若有人能受此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个经典呢，这个所对应之机呢是大乘菩萨，不是为声闻缘觉小乘，不是为人天福报所说的，所以在在处处呢就是直显本来，直视本怀，就好像这个讲课了讲内容一样的，那么现在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很高级的一个课，那么就只有这个很有程度的很有级别的人，他们来听的时候呢都听得懂，那么这个小学都没入门的，中学还没读完的，大学也不读的怎么样的，他来听他就一句都听不懂，他听不了，那么这个具足基础的人呢，那他听起来就觉得无比的畅快，就是有基础了，这个举一隅能够反三隅啊，这个说到头啊就是能够知道尾啊，能够相应的这个义理啊，这个种种呢能够积能够扣积啊，能够相前呢，就是能够相应呢，那么这种种说呢，他才是能够接纳的人，所以这个般若经里面金刚般若，从这一艘须菩提请问应云何住云何相复其心，到佛这个一开始说就是直显大乘，这个皆是般若妙义，数番数番的就是不同这个次啊，这个质问请问呢，从这个无为三乘共振，从这个菩萨境界声闻境界来显示的时候，都依般若究竟之意，和盘托出，欲皆是，所以是对应什么大乘的，对应最上乘的，那么谁说谁是，这个修忍辱波罗蜜如何修，那也是依实相观离相修，这样来行说这个菩萨行，以般若为统御，以究竟妙慧为引导，就是以这个的，所以能够受持这样的般若经卷，就是心里面信训，就是赞叹一下随喜一下，都有无量的福德，都有很大的福德，教练功德当中呢比范性的举例子来说了，同样也就是为了能够增上这个呢般若功德之殊胜，这个相应的认识，相应的认识，引起对于般若经的这个重视，创发这个般若这个呢文思的修行，所以有人诵此读诵，乃至于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这个只要有说般若， 只要有颂词般若，都为佛所摄受，为佛所护念，那么能够起心来受持般若，解说般若，会这个呢能够契入真实，离戏论颠倒，成就出世间的功德，不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那么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就是不可计量的功德。为什么？因为究竟所证呢，依般若了，能够成佛了，出生诸佛和出生诸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诵持这个经卷，不是小小因缘，是殊胜因缘，能够成就究竟的大道。如是人等，则为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你能够信心啊具足，如般若所闻之意而观修，乃至于这样解说发起，续佛慧命，能够传承呢佛说的殊胜这个般若教法，那么这个就是承担如来的家业，在为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觉嘛，圆满觉嘛，那么何当佛的究竟觉地，就是成佛慧命，就是续佛慧命的意思，少龙佛种的意思，这佛说法出世间呢，究竟目的就是能够广度一切众生呢，令一切众生皆成佛道，都能够究竟圆满，这个是佛出世间最终极的一个方向，最究竟的一个方向。虽然依这个时代因缘啊背景不一样呢，所以随这个不同的众生呢，有浅近之说，有权宜之说，像暂时这样，先让你重点善根，升起一点信念，或者是先让你能够了知无常啊等等啊，这个升起出离。那么究竟所指呢，就是要发广大心，发菩提心，能够做究竟了义之观，观见诸法实相，不着相应的种种细论境界，出生真实功德了，乃至于这个破除一切细论边界，究竟圆满，那么这个是最终极所指。而佛说般若，正是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所以有文说，有词诵，宣言般若波罗蜜，那这个就是如佛在一样的，来完成佛的这个愿望，成就佛的这个愿望，令众生呢这个开解真实之意，成就无上菩提。怎么样去这个少龙佛种呢？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住相有相，持戒布施呢，都不能够承担这个事情，都成就不了这个事情，那么只有依般若波罗蜜，起真实观，才能够破除，才能够彻底究竟的破除一切细论，那么成熟这些功德呢，导致去向究竟佛果，所以 这样这个弘扬般若受持般若了就可以何当如来迦叶那么这个经典是如是的如此的殊胜就是佛了进一步又做强调那么先说到这些。